好，弟兄姊妹平安。那上一周呢，根据启示录一章九节，我们上一周的正道就是一章九节啊。我们是看到约翰因为忠心的传讲神的道，他为耶稣做见证，他并没有因此就过上比较安逸的荣誉的退休生活，对吧？因为我们说他完全有这个资格，因为当时的使徒集团剩下来就他一个人了，对吧？别人跟他同辈的都没了，然后呢，他活得最久，然后又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他绝对有资格，全教会当中就他最享福，就可以的。但是呢，他没有过上安逸的退休生活，而是九十来岁了，还被放逐到了拔摩海岛上，就当权者希望他闭嘴，你不要再为耶稣做见证了。那因为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我们看到我们无论是处在哪个地方，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历史时期，你千万不要觉得你的时期最糟糕，你的时期我觉得比约翰那个年代要好太多了，对不对？我们要知道整个世界都是悖逆神的，这是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大的环境。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向着神的中心，圣经上从来就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今世的富足和成功的，绝对是不一定的，因为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就是和我们对着干的，和神对着干的。那恰恰我们敬虔度日，一定会遭受来自世界的逼迫，去承受那些比不信耶稣的世人更多的患难。因为我们说啊，基督徒和非信徒，我们会有一些东西是共同承受的，疾病啊，亲人的离世啊，你经历 COVID 啊，你也会得 COVID 的，对不对？大家都会经历的啊。但我们会比不信主的世人承受更多的患难，那个更多的患难就是主要就是因为什么信仰的缘故了，对吧？所以世人会来逼迫我们。这边就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所说的，这是保罗的话，他说什么呀？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真信徒逃不掉的，对不对？我们上次讲到了，无非就是说程度上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不用害怕，因为哪怕是在患难里面，即便我们会失去这个世界能够提供的诸多好处，只要我们向神忠心，我们一定不会失去神给我们那个最宝贵最重要的应许，就是神自己的同在。我们不会丢掉从神而来的喜乐和平安。因为我们说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喜乐和平安那个最大的基石，最根本的根基，不是来自于我身处的外在的环境，也不是来自于神以外的其他的东西，而单单就是神自己。而神自己，神应许我们说，只要我们向他忠心，这个东西是一定给的，这个东西一定逃不掉。那就像约翰，我们看到说他虽然被放逐到了海岛上，但是他却在逼迫当中领受到了他侍奉主一辈子他见过的最伟大的也是最宏大的异象，是不是？因为我们说启示录他所看到的异象，约翰看到的异象，他从空间上时间上全部都是拉满了，对吧？空间上他被带到了至高神的宝座面前，因为他站在一个至高的点，所以呢在时间上他看整个人类历史，整个的教会历史是如同是什么同时，就像看一幅画一样，是立马同时出现在他的面前的，所以他的格局是无限的宏大。所以我真的有的时候都盼望，就是约翰看的视角能用那个 Meta 的眼镜做成一个意象，能够让我们感受一下就好了，对不对？他最宏大的意象是他遭受一生当中的最大的患难的时候所遇着的。所以你发现没有，患难不影响什么，我们和神的相交，甚至更加让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亲近。好，下面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有个简短祷告，然后来思想今天的信息。好，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上天下地的主，我们也知道今天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牢笼当中，什么样的逼迫当中，都没有办法去拦阻我们去与你相交。主要我们就恳求主能够赐给我们坚固的心，愿意来倚靠你，也帮助我们真实的去感受到，无论我们现在经历到什么样的事情，你都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那么当代的教会和信徒格外的需要去读启示录，这不单单是因为启示录这卷书本身啊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然后呢再加上它晦涩难懂，因为就像我们说了，就像抽象艺术一样，对不对？都是用象征图像在说话，所以就很容易被很多人忽视。当然我们要说，从某个角度讲，约翰或者说神给约翰的启示，他也不得不用象征符号。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启示录，约翰看到了宏大的意象，对吧？他看到了天上的景象。所谓我讲天，不是抬头看到蓝蓝的天空啊，而讲到属灵的那个肉眼不得见的神与天使所居住的那个领域，对不对？那个领域你有没有去过？你有没有见识过？你没有。我们只经历过什么？地上的这些事情。所以约翰要传达属天的意象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要为他着想一下，为神着想一下。他为了跟我们传达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东西，他只有用什么我们经历过的，我们能够明白的看得懂的这些象征符号来跟我们讲天上的事情。所以讲到新天新地，讲到新耶路撒冷，整个街道都铺满了金金的时候，那个纯净的黄金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天上街道或许未来其实不是黄金铺的，但是为了跟我们讲说那个东西太荣耀了，那个东西或许比黄金还要荣耀，但我们的层次低嘛，对吧？对，黄金对于你来说已经是更荣耀更宝贵了，对不对？所以啊，这也是启示录不得不用象征符号的一个原因。但恰恰因为它用象征符号，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为了什么启示，不是为了隐藏，对吧？我们说我们要读启示录哈，不单单只是因为我们容易忽略它，对吧？因为觉得可能不太好读，也不是因为特别是自四年前，对吧？我们说美国大选导致的乱局和动荡，使得人心惶惶，许多人都觉得末世要来了，对吧？出于对末世的好奇，我们都想要预测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要来读启示录。那因为我讲过，从耶稣受死到复活，直到耶稣再来，我们说这段时期都叫末世。而且末世所要发生的事情，耶稣提到的饥荒、地震、战争、逼迫，请问使徒的年代有没有经历过？一世纪的基督徒有没有都经历过这些事情？也都经历过了，对吧？虽然我们不否认在耶稣再来前的那段时期会有最大的敌基督的那个人的出现，信徒会承受最高强度的和世界的对抗，但是你如果是特别想从启示录当中找到对未来特别具体的，你从来没有见过没有听过的对历史的预测，你基本可以放弃了。因为启示录作为预言，主要是神话语的启示，而不是对未来事件的预测。而且在启示录当中的启示依然是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启示录主要是关于一个人的，而不是关于某一个事件的。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认认真真的学习启示录呢？对吧？我不是单单因为好像我忽略了这本书，也不能单单是因为我就想知道未来，是吧？那我们为什么要认认真真的学启示录？那是因为绝大数的信徒，因为这个有点可怜了，对吧？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不怎么读圣经，是吧？读的相对多一点的入门级的就是福音书，我还不敢说你都把福音书读全了四本，对不对？所以这就导致了什么？很多人对耶稣的印象仅仅停留在耶稣2000年前他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对不对？那个时候的耶稣是个什么形象？相貌平平，对吧？长得不帅，你和他在大街上擦肩而过你不会注意到他，对不对？因为以赛亚书说了他没有加行美容的，没有加行美容，对吧？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可能还低于平均值一点，我们不知道，对吧？那耶稣呢，他也不过是社会底层的干体力活的小老百姓，对不对？就算他后来因为传道造成了轰动，对吧？一时间成了网红，但是耶稣给我们很深的印象或者最深的那些画面往往就是什么？他照顾人的需要，对吧？你饥饿给你喂饱了，医治人的病，怜悯社会上的边缘人。那耶稣作为神大而可畏的一面在福音书当中并不是特别突出，因为耶稣当年在地上的时候只是时不时稍微显露一点他作为神的权柄和荣耀，他有的时候会行神迹，虽然也行了很多，对吧？平静风浪叫大自然听他的话，然后门徒一见啊，他是谁啊，居然到风浪都听他了，对不对？然后他赶鬼，叫鬼灵界的东西也伏在他的权柄之下，然后他的讲道呢也让当时听到的人觉得这个人好像没怎么读过书，他怎么讲的东西就那么有权柄有力量的，是不是？那么他也有一次在山上当着他最亲近的三个门徒的面脸面放光，显出了他的作为神的荣耀来。但我说这些东西啊只不过就是时不时的来一下，这就跟我们啊有点像，好比吧，我们回到了旧约的时代，你偶尔掀起了会幕的门帘，你扒了一个缝往里面窥视一点啊，隐藏在会幕里面 啊，那个不起眼的外表之下，它里面非常荣耀的样式，对不对？就像偶尔透这么一点光出来，仅此而已了。所以我们当时讲会幕系列的时候，我们说会幕不是指向耶稣吗？真的是像耶稣，对吧？它外面就是什么枯干的那些什么海狗皮啊，那些动物皮，对吧？你看得很普通，很甚至粗粗糙，荣耀的东西隐藏在里面，但你一般人你是什么看不见的，那是耶稣在地上的样式，对吧？那么我们的印象总是停留在耶稣就是这么一个特别普通卑微，远不如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的这么一个水平，对不对？这就导致什么？今天大多数的信徒和教会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耶稣好说话，甚至耶稣应该是比我身边接触到的所有的人，耶稣应该是最好说话的。他不仅对我没有任何严格的要求，你只要有严格的要求，特别严格，我会觉得你不 nice， 对吧？没有爱心的嘛，对吧？他反而是要满足我各种需求的，而且哪怕我犯罪，对吧？出轨了，眷恋不义之财了，与人争执了，动手了，对骂了，对吧？耶稣，你得站在我的角度，你得为我着想，你得替我说话，你得顺着我的毛去捋，对不对？因为你就是为我的利益考虑的，你就是服侍我的。我郁闷的时候，你要安慰我；我自责的时候，我有罪疚感了，你要跟我说没事儿，因为你已经为我死了，对吧？我其实是很好的。我不顺的时候，你要为我摆平一切，是不是？我们对耶稣就是这样的要求。所以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耶稣温柔、软弱、有怜悯。虽然我们嘴上称他是主，我心里面实实在在把他看作是给我洗脚的殿后的那个人，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因为启示录是对福音书非常好的补充，福音书加启示录才能够拼接出耶稣完整的形象。福音书突出的是耶稣作为人、作为仆人的一面，但是启示录却向我们写明他是大而可畏的主。我们读使徒行传，是吧？发现啊，路加特别喜欢啊，讲一段，然后给教会做个小小的总结，教会开始人数增长，开始大大兴旺，对不对？但是他每一次讲到教会兴旺的时候，特别喜欢提一件事儿，就这些信徒都什么敬畏神，有没有印象？都惧怕神。教会敬畏神、敬畏耶稣，才会晓得说我要认认真真聆听神的话，我需要谨慎自己如何行，然后教会才会兴旺。那今天的教会，对吧？我记得上周有弟兄姊妹问我说，哎，沈牧师，你觉得今天为什么那么多教会都有问题啊，会争吵分裂啊？那我说问题有很多，对吧？那具体的一些大问题听我们教会论，是吧？但是根本的一条，对吧？你首先向着神的心，你的态度都不对嘛，对吧？因为你不晓得敬畏神，所以你不会把神的话看得有多重，然后你就真的敢，对吧？任凭着自己的意思胡来，然后还觉得自己挺爱神的。我从世上也学了很多的经验和智慧，对吧？我可以把教会带领得很好，然后导致了教会最终的虚荣，是不是？不知道敬畏神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那现在哈，我们今天要来看，首先来看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启示录一章十节十一节，当主日。主日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是吧？敬拜耶稣的日子，用我们今天话说就是星期天，是吧？当主日，约翰虽然在被流放、劳动改造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在主日，他仍然在敬拜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说啊，我们朝着神的心是对的，对吧？外面不会有什么环境啊，你忙啊也好，累也好，需要出去玩也好，这些东西不可能难阻到我们去敬拜神的。一旦外在的东西对我们的敬拜造成巨大的搅扰，不管是私下的敬拜还是公开的敬拜，我们首先要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审视我们自己，对吧？肯定是我们自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弟兄姊妹，对神的敬拜我们还是要去委身的，对吧？我记得我太太当年她读博的时候，就最忙的时候，对吧？她这个团契加上主日加上主日学，对吧？是没有踏过的。就是也是鼓励弟兄姊妹们，对吧？我们需要去调整好我们向着神的态度和生活。那约翰在敬拜的时候啊，忽然在约翰的身后啊，就有声音发出来，对吧？如同吹号，有没有看见？如同吹号，对吧？那作为一种乐器啊 ，trumpet 这种小号，体积不大吧，跟钢琴没得比吧？但是号的特点是什么？
响
亮。响啊，对吧？你别看它小啊，一只手拿着就能吹，而且。号发出来的声音非常的洪亮，对吧？威严，有气势，对吧？气场十足，让人一听就特别的精神啊！你都得警醒起来。所以以前军队里面，对吧？不就是用号去传令吗？对不对？我们看那个约书亚记，他们攻耶利哥的时候，不就祭司拿着那个羊角在那什么吹号吗？对吧？一吹号就是要打仗了嘛，对吧？ 那么这么洪亮的声音出来干嘛？十一节我们看到有声音出来就吩咐约翰把他看到的异象。所以我们说启示录其中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于约翰领受神启示的方式主要不是通过什么，以前的先知主要都是通过什么听，但启示录特别就特别在启示录描绘的是什么图像，启示录主要是通过看的，是吧？那约翰就算听他也是看到景象，在这个景象当中他听到东西了，对吧？主要是看，对吧？然后呢就吩咐约翰说要把看到的启示记录下来传达给今天就是位于土耳其西部的七间教会。所以启示录另外一个特别之处我们又看到了，在所有的新约书卷当中只有启示录是当年的作者接受神直接的命令写下来的神的启示。你看新约圣经当中其他任何书卷，不管是保罗书信也好福音书也好，有哪一个是比方说主对约翰说你要把约翰福音写下来，约翰福音是他这么写的吗？不是。他有没有对保罗说啊，你要写罗马书了，我来把罗马书一字一句的告诉你，你要写下来，有没有这样？不是的，圣灵默示感动他们写的，是对的。唯有启示录是耶稣什么直接命令直接的显现告诉大家写的内容，对不对？这是启示录的特别之处。所以我们说啊，写启示录这段经历啊，也是约翰他一生当中最为奇特的经历，约翰领受的最高峰的启示了。这个声音是谁的声音？从哪儿来的？神，神有三个位格呢。耶稣，怎么知道是耶稣的？十八节嘛，他死了又活了，对不对？那肯定就是什么？是神，是耶稣无疑了，对吧？那这里啊，历史背景我们请稍微注意一下。耶稣死的时候，距离他现在约翰又看到耶稣了。已经过了有超过半个世纪了，差不多是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了哈，超过半个世纪，约翰没有听过耶稣讲话了，而且这个时候是非常宏大的，如同吹号一般的声音，这和耶稣当年和门徒同在和他们说话的声音一定是什么大不相同的。耶稣和他们当年讲话就跟我跟大家讲话，你们跟我平时讲话就是那样的声量，对吧？应该是差不多的，对吧？虽然啊。约翰听这个声音已经很多年没有听了，虽然当时他在拔摩海场上听同样的声音已经是洪亮的恐怕认不出来了，对吧？但是啊，约翰恐怕多少还是能够识得这个声音的。就像我们说，我们就算将来到了新天新地当中，虽然我们会有和现今不同的身体，会有荣耀的身体，但是我们还认得彼此，我们还会认得彼此，因为那个根本啊，本质还是差不多的，对吧？耶稣复活之后，门徒还是能够提醒一下，还是认得的，对吧？啊，所以约翰一听到这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啊，他就立马就转过身来，对吧？要看是谁对他说话。那么约翰一转身，他就看到了升天之后恢复神荣耀的耶稣，他荣耀的形象。所以从十三节开始啊，一直到十六节，我们稍微看一下啊，约翰就用文字啊，不是用笔啊，是用文字就描绘出了一幅关于耶稣的图像。那么关于耶稣的描绘包含了耶稣的衣服、他的头发、眼睛、脚、声音、右手、嘴巴、脸部，还是挺具体的吧，是不是？但是请注意啊，千万千万，我们讲了启示录传递的是什么象征符号，你千万别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这些图像，以为升天之后耶稣就长这个样子，对吧？哎，网上你在网上你 type 一下，你真能找到按着约翰字面的描述画出来的耶稣的形象，那个就很奇怪了，对吧？所以约翰的图像我们要知道都是象征图像，为了让我们知道耶稣是谁，而不是耶稣长什么样子。那个时候，知道吧？所以我们读耶稣形象的时候，千万我们的关注点不是放在耶稣长什么样子呀，对吧？他长得好不好看呀？不是在这个上面啊，关注点是什么？耶稣他到底是谁？耶稣的本质是什么？好吗？好，那么耶稣到底是谁？根据约翰的预象，我们要提到三点。第一个，就他是神，人，就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啊，这是第一点。我们今天就谈第一点啊。第二点、第三点，我们下次来谈。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是君尊的祭司。第三个就是他是公义的审判官。所以十四节一直到十六节，主要集中在耶稣他是审判全地的主的身上啊。我们今天先来看第一点，他是神。人就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我们看十三节哈，约翰看见对他说话的那一位，好像一位人子，是吧？ 约翰提到了人子这个词。人子，如果大家对福音书有印象的话，可能还有感觉啊，就是人子是耶稣最喜欢用来称呼自己的一个称呼了。那么新约圣经当中啊，有人统计过，就人子一共出现了81次，这81次当中绝大多数都是耶稣自己说，自己用来形容称呼自己的。那什么叫人子？ Son of man。 什么叫人子？什么叫人子？比方说我们说圣经当中有光明之子，有黑暗之子，对吧？什么叫光明之子？光明是用来形容子的，子就是讲的人嘛，对吧？孔子是吧？什么子曰？光明之子就讲到这个人他是属于光明的，这人为人什么正派，行在神的话语当中叫光明之子。那什么叫人子呢？他就是个人呗，人的儿子，他本质上就是个人呗，对吧？但是我要说，你要真以为耶稣不过就是在反复强调自己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话，就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知道耶稣的时代哈还没有新约，对吧？只有旧约。那旧约就是全本的圣经，人子在旧约当中是弥赛亚、基督、救赎主的含义非常浓烈的一个词。虽然旧约当中人子有的时候也用来强调讲先知啊，你不过就是个人哈，你在神面前是很软弱，没有问题，对吧？但是人子更多时候是在讲将来的那位救赎主的哈。尤其是在我们刚才读的但以理书7:13-14，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是怎么形容人子的。13节说啊，但以理说，我在夜间的异象当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驾云我们讲过了，这肯定就讲到这个人子是带着神的荣耀的，因为你是驾不了云的。当然我们也不要照着字面意思去理解这个云，驾云主要就是突出什么，这位人子他是谁？他是神，对不对？而且14节说，这位人子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以至于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就是敬拜他的意思。好，我们读使徒行传，当看到有人要跪拜彼得、跪拜保罗、巴拿巴，以为他们是神明的时候，这些人怎么做的？你别要拜我，对吧？我不过跟你们一样是人，我又不是神，对吧？你们不可以把我当作神来敬拜我，对吧？可是这边万民都敬拜这位人子，就说明这位人子不单单是人了，而是神。所以13节说啊，他是像人子，对吧？他看上去像个人，但他不是个人，对吧？或者说他不单单只是拥有神的身份，他是神。所以人子要突出一个什么？耶稣是神儿子的位分。啊，那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可福音14:61-64，当我们看到耶稣被捕之后呀，被犹太的大祭司审判的时候，一开始记不记得，耶稣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对不对？所以别人找他的画饼、找他的错缝就找不到。但是当耶稣称自己，引用但以理7:13的话说：“你必看见人子，就是耶稣自己。”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我们看到大祭司就撕开衣服了，他说耶稣在见望，说见望神，亵渎神的话了。因为大祭司知道这等于就是耶稣在称呼他就是神自己了。所以启示录1:13这里提到耶稣看上去像人子，我们就知道他对应的是但以理书7:13的预言，就是他不单单是人，他还是神。那尤其是在这边启示录，我们结合1:14说到耶稣的形象是头与发皆白，我们就更能想到耶稣是与神同等的，他是神。为什么？因为同样是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我们看9节，先知但以理说他看到有审判的宝座设立，上面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头发如纯净的羊毛。看见没有？这句话看见没有？父神的形象也是什么？头与发皆白嘛。头与发皆白不仅是讲到神的圣洁公义，也讲到神的智慧。所以有人说啊，就像比方说看到 Alex 长老，对吧？青伯说，对吧？看到 Alex 长老满头白发来我们教会就觉得靠谱，对吧？因为白发给人感觉什么？成熟，对吧？稳重，对吧？经历的事多，对吧？有智慧的感觉，对吧？当然我们继续的为爱丽丝这种祷告哈，终于有一点点可能
我们看到一点可能回来希望，对吧？他说他女儿愿意回来，但是儿子还没有这个打算，对吧？我们希望这个杜克送出去的人可以再回来，是吧？是吧？本来就是当地人嘛，是吧？所以在启示录是一章十四节这里啊，约翰看到耶稣的异象，耶稣也是头与发皆白，这就等于是告诉我们啊，耶稣和父神一样，都是神，都有神完全的公义和完美的智慧。所以发现没有，启示录当中关于耶稣的异象是把但以理书当第七章里面两个关键的角色，一个是亘古常在者，一个是有一位像人子的，全部都结合在一起了，突出的就是耶稣的神性。那小朋友们啊，他们有一次在这个团契，他们要背诵这个以赛亚书九章六节的时候，就是不有句话说嘛，就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是吧？那我记得这个，那个我教艾比去背诵的时候，对吧？他就问我，他说这个子我知道，对吧？肯定就是讲到谁了，儿子，神的儿子耶稣了。可是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他怎么又成永在的父了呢？对吧？感觉他怎么又是父神呢？那我就说啊，永在的父，对吧？当然说到耶稣是神，因为他是什么？永在的。而且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明确说，耶稣是全能的神。而永在的父呢，还表明耶稣也像父亲一样关心他的门徒，所以耶稣是如父又如兄啊。所以就连在具体的工作职能上，耶稣都如同父神一般，就是他就是神啊，对吧？就像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九章二节和马可福音五章三十四节，你看耶稣对这些人的怜悯，对吧？称呼他什么呀？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了。所以他作为兄长，对吧？作为神独生的爱子，那老大，对吧？他也是如同父亲一样。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两千年前的那一天，在拔摩海岛上，对吧？约翰再一次看到了耶稣，升天得荣耀之后的耶稣，他知道那个是耶稣，他对耶稣太熟悉了。因为他不仅是耶稣最早呼召出来跟随耶稣的门徒之一，他自己也是和耶稣关系极亲近的一位。因为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称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那一位嘛，所以他一眼就能认出站在他面前的是人子耶稣。可是呢，又大为不同，他几乎要认不出来了。所以他说他看到的这个人呢，他是像人子像耶稣的，对不对？那约翰和耶稣在他曾经相处的三年多时间里面，他更多见识到的是耶稣作为人卑微的普通人的一面，而在异象当中他见到的是全身散发着神的荣耀和权势的耶稣。所以我们将来再次在天上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又极其荣耀，荣耀到几乎难以辨认的彼此，对吧？我们身体也会改变形象，但不会有耶稣那么有权柄有荣耀，对吧？那我们看，当约翰看到神的形象完全彰显出来的，不再隐藏之后的耶稣之后，我们发现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十七节，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有没有注意到一还有就，对吧？这表明是什么？立马本能的，他需不需要经过大脑思考一下？耶稣现在升到天上了，他恢复了神的荣耀，我现在要跪一下，对吧？他需不需要想一遍？他不需要想一遍，这是他本能的反应，对吧？所以当耶稣把遮掩他荣耀的神性的外衣一扯掉，他的荣耀权柄威压只能叫见到他的人吓得不敢动弹，就像死了一般，是不是？那我们发现保罗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在使徒行传当中，他本来是不信耶稣的，他厌烦耶稣，他迫害跟随耶稣的那些人。但是你发现，当他在去大马士革逮捕基督徒的路上，碰到荣耀散发的耶稣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和约翰是什么？一样一样的。他不能说，我本来是迫害你，我现在想想看，我现在要不要跪你？我不肯服啊，对吧？他不用想的，立马就跪下来了，对吧？所以非信徒，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不管你今天对耶稣是什么样的态度，你不认识他也好，不在乎他也罢，你抵触他反感他，总有一天你会见到荣耀的耶稣驾云降临和你面对面。
那一天你一定会和约翰和保罗一样吓得魂不附体，想你会想要竭力的躲避耶稣，但是却避无可避。所以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趁着我们还没有去见耶稣，趁着耶稣也还没有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赶紧的去信靠他，因为唯有耶稣才能做我们的救赎主，因为唯有他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讲福音的时候提到这一点了，对吧？因为他完完全全成为了一个人，当我们信靠他选择和他站队的时候，他才可以代表我们，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天使不能代表人的，狗也不能代表人的，对不对？不是同一类，只有人才能够代表人，只有耶稣作为人，他才能替我们死，替我们承担神对罪人的愤怒和审判。同时因为他是神，他的性命才有足够的价值，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才能够照他自己所说的遮掩众多人的罪，他才真的有能力战胜死亡，救我们脱离罪和撒旦的权势，对不对？那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思想在领受耶稣的恩赐之前，我们首先也要认识到耶稣是神，把他当作神去敬拜他敬畏他。请注意哈，约翰和耶稣60多年没有见面了，对不对？你可能会觉得，如果是你60年和耶稣都没有见面，你们曾经关系那么好，你现在又突然见面，60年了，你不要说60年， Alex 上次回来才3个月嘛，回来看到我们带完孙子来休息一下，对吧？3个月大家都很激动，对不对？60年没有见面，你又见面了，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反应？老泪纵横，高兴啊，激动啊，对吧？吃个饭呀，对吧？再烤个鱼吧，对吧？约翰，那个耶稣复活之后第一次不就是在河边烤了个鱼吗？对吧？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敬畏耶稣的话，那但是约翰我们看到是什么？他是害怕，本能的是害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不知道敬畏耶稣，只能说明我们并不是很真正的认识耶稣。真的信徒必须是在耶稣面前降卑的人，我们得清楚知道我靠着自己本事没有任何的用处，没有价值的，因为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的美善的东西，我的存在，我的生命，我的恩赐，我的本事，对吧？我所获得的财富产业，我的儿女家庭，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对吧？特别是我们凭着自己，我们是污秽败坏，应该被神审判，应该被神扔在地狱里面永远承担刑罚的罪人，对不对？另外敬畏神也是我们生命成长教会兴旺的基础和起始点。大家记不记得当神要颁布10诫给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正式立约了，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在此之前神是怎么预备以色列人的心的？神是怎么预备以色列人的？你们马上就要立约了，叫加入教会了，对吧？我不是说你们，我说以色列人哈，加入叫旧约的教会嘛，对吧？神怎么预备他们呢？面试，上课，上课之前干什么？吓他们，对吧？又是让他们好好自己警醒，警醒个几天，对吧？又是在西奈山的四围设立警戒线，你只要越过线，就立即被击杀。神降临西奈山的时候，山上又是火，又是如同地震，又有黑云，又有什么闪电，又有雷轰，对不对？把以色列人吓得最后都什么？后来都不要跟神面对面了。本来还想见神，多荣耀的事，后来不要见面。摩西，你去，你代表我们去跟神去会谈，对不对？神干嘛要吓以色列人？干嘛要吓以色列人？出埃及记20章20节，我们来看怎么说的。神的目的是什么？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至于犯罪。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见识到神的权柄威严荣耀，他心里面对神恭敬敬畏，他们才不敢去任意妄为。哦，给你10条诫命就是给你看看的吗？你要不要去遵行？要去遵行。他们敬畏神才晓得要谨慎自己，老老实实的按照神的话语去行。那么这其实也是叫以色列人蒙福的，因为背了神的约，咒诅就随之而来了嘛。其实吓他们也是为了他们的好，也是为了让他们谨慎自己，对不对？而且特别注意20节，特别有意思，吓完了之后神又说什么呀？还特别提醒你以色列人不要怕。什么意思啊？吓完宝宝了又提醒宝宝不要怕，对吧？神的意思是什么？你首先知道敬畏我，然后你就什么不用害怕其他东西了，你不用怕被我来审判，你将来也不用害怕，因为害怕政府手中的刀，因为害怕世人的嘲笑不肯接纳你，因为害怕跟随神会吃苦，你就胆子大到不怕神了，胆子大到离弃神，不遵守神的诫命了。 这是神叫他们敬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对不对？那上一周不是复活节的时候，这个拜登不是宣布了那个是什么变性人可见日吗？对吧？继续推动这个变性的运动。所以当天啊，就星期天的时候啊，就 DC 的一个大主教就在一档访谈节目上就说，拜登是说有一类天主教徒跟他是一样的，他还说就他意思说拜登还算诚实吧，但是他无非就是说他是有一类叫 cafeteria Catholics， 就是说他是那种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啊，就是说餐厅的天主教徒。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类天主教徒啊，他们对待圣经整本的教义啊，就看圣经就跟餐馆的菜单是一样的，就是圣经列了很多的教义，对吧？他们就看一看哪些是我喜欢的，我愿意品尝的，我就接受。反正我不喜欢的教义，我就什么，就不要了，对吧？那我就说，如果有很多天主教都是这样子的话，对吧？那许多基督徒也是在神的教义上挑食嘛，对吧？就餐厅基督徒就把圣经当菜单，原因是什么呀？真的把神当成服务员了吧？没有对神的敬畏，对吧？神给我上菜，我挑一挑，神对我讲的话，哪些是我愿意受用，哪些是我不要的，是不是？没有对神的敬畏。所以基督徒个人的成长，想要长得健康，我们需要敬畏神，教会兴旺也需要敬畏神。但是老实说，今天有多少教会有多少信徒真正把神的话当一回事情？其实没有的。因为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就是我们通常找教会只在乎什么离家近，有朋友，有讲到说话说得来的，我们不是很在乎有没有神的话，我们不是很在乎这个地方能不能带领我们很好的敬拜神，带领我们很好的去明白神的道，去遵行神的道。我们在世上，你发现我们在很多世上的事情上是非常上心的，我们认认真真的工作，我们认认真真的找工作，对吧？挑来挑去得挑一个好的 offer， 对吧？我们认认真真找学区房，认认真真给小朋友们找学校，对吧？在这件事上绝对不马虎。哎，找教会我敢说绝大部分人相当马虎，是不是这个样子？你找其他东西不马虎的，认真死了，找教会最马虎了。这反映出什么东西？你对神你根本不 care， 这个事情是可以糊弄的，其他事情不能糊弄，是不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想的事情不能糊弄。好，我们对神的态度你首先就不对，你还能指望自己对神的话语较真，谨慎按照神的话语去建立去运作教会吗？一旦撇开神的话语，我们是不是又按着自己的感觉，按着自己以为对的世上的那一套去带领教会，在教会当中去彼此相处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反复说圣经就是反着的，圣经上菜单老实说没有一样你喜欢，对吧？你只要撇开圣经的话，对吧？你按照自己的本性来，因为罪人就是跟神什么对立的嘛，你照着本性来，你照世上那一套来，基本上你就已经走成什么岔路了，然后你还指望说教会我们可以兴旺啊，对吧？怎么可能？这最终导致什么？造成教会和今天的社会和世界其实是差不多的，对吧？所以有很多人说教会就是坑，对吧？很正常啊，很正常啊。那不是坑，我觉得不正常，是不是？好，尽管我们要晓得畏惧神，对吧？但是我们要千万记得，神不是要我们和他保持距离，甚至远离他，而是去亲近他。因为大家请注意十七节，我们看这边十七节，约翰是扑倒了，对吧？是怕，但是他往哪儿扑的？往哪儿扑的？往脚前扑，往他跟前扑，是不是？他没有怕着说往后跳一步，是不是？但是你发现约翰福音十八章六节，就是当时啊，就是很多兵丁嘛，有差役去抓捕耶稣的时候，耶稣稍微释放了一下作为神的威严，对吧？人家说啊，你我们要找耶稣，谁是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对吧？稍微释放了一下威严，这些人就是什么兵丁啊，还带着棍棒啊，他们干什么？他们是往后退，他们也怕，但是往后退，跟约翰的反应是什么？是完全是反着来的，对吧？就像诗篇二章十一节说的，对吧？神要不要我们怕他？要我们怕他，但是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你说神要我们去亲近他，要我们去信靠跟随他侍奉他，但是带着敬畏的心，恭敬的心去与神亲近。我们来教会聚会，对吧？终于一个星期不和弟兄姊妹见面，我们是很开心，对吧？大家会后我们也经常聊天，也得聊个几十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对不对？但是我们首先是得知道我是来干嘛的，敬拜神的，我得存着对神恭敬的心，然后我来和教会当中其他弟兄姊妹相处，对不对？大冬天的，对吧？你早上起来，你可不可以泡一杯咖啡？你可不可以开着暖气去读圣经？可以，对吧？但是你也首先要知道，那你得端正你的态度。你是可以享受咖啡，但是你不能带着一颗就是说放松的，单单是一个很随意的心态，应该说随意的心态，我们去 敬拜神，对不对？存着恭敬的心亲近他，我们是要亲近他，但态度要拿对，对吧？然后我们为什么能够存战兢而快乐？因为作为基督徒，我们是经历过神恩典的人，我们被耶稣赦免过、扶持过、接纳过。就像这边十七节这里提到的，是吧？约翰是像死了一般趴在地上，但是耶稣却用手按着约翰，对他说：“不要惧怕。”耶稣在地上行神迹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通过讲话就可以行神迹？是的，对不对？但你发现他也特别喜欢按手，哎，有个耳聋舌结的人，耶稣摸一摸，对不对？长大麻风的，碰一碰他的身体，是不是？碰给你个什么感觉？你去看病，医生碰你一下，什么感觉？关心嘛，让你不要惧怕嘛，感受到我的确是在什么医治你嘛，对不对？所以耶稣这边的按手不是让他趴的再低一点，是吧？让什么扶持他，给他安慰安慰他，不要害怕，意思就是说我能够理解你，对吧？你不用担心，对吧？我已经接纳你了，虽然我是神，但是我不会什么，我不会审判你的，我不会把你往死里边整的，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我们同样也是，我们今天凭什么？耶稣又是神，又是这么大有威严的神，我们凭什么能够亲近他？我们每一天都得靠着耶稣的怜悯和扶持来靠近他。所以我们说，作为基督徒，你千万不要指望说我今天我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我可以讨神喜悦，是因为我今天起得比较早，我今天读圣经多读了两章，我今天祷告又很专心，我今天状态特别好，今天还来教会聚会了，所以耶稣是接纳我的。或者说我今天因为我信主了几十年了，对吧？我在教会劳苦功高了，所以我今天当然可以来亲近神，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每一天，你今天犯罪了也好，犯罪你当然需要神的恩典，你今天就算行得特别好，你就算是劳苦功高，你就算像约翰一样，我是靠着耶稣基督对我的怜悯和恩典，我才得以什么亲近神，我才得以被神接纳的。所以我们千万要清楚，福音是贯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我是靠着主被他所接纳。好，我们今天看的第一点，耶稣是谁？是仁慈，突出的是什么？他是神，他的确是有恩典有怜悯的，曾经成为过人的样式，但他也是大而可畏的主。那下一次我们要更加具体的去谈，作为一位神，他同时又是君尊的大祭司，他同时又是全地的审判官，绝对公义的审判官。好，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闭目。